今天是学习《佛说摩尼经》第七讲，我们对这个经的大意已经有基本了解了。什么叫摩？什么叫摩事？摩事就是我们修行成佛的障碍，就称为摩事。那什么是我们修行成佛的障碍呢？是我们解脱一切烦恼的障碍呢？那就是烦恼。什么叫烦恼？文殊菩萨在经一开始就，非常明确的、准确的定义了，就是说，只要你在梦中有所受、有所取、有所想，就是你认为梦里头有东西，这就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模式。反过来说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认为我们面前就是一场生死长梦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从这个梦中醒来就能够度一切苦厄，断一切烦恼，就能够这个看到世界的真相，这样你才是佛事，才是真正能够解脱。这个经核心就是这个意思。把握住这个意思呢，你才能这个。才能读懂这个经，所以说这个经啊，比较了义，比较深，不好读懂，跟我们不学佛的人的世界观，各方面的想法完全是相反的。不学佛的人呢，就认为这个，这面前是真实的，我们好好的追求面前的东西，就能够得到幸福快乐，就能够。有成就，就反正就是认为梦里头可以追求到很多，有意义的东西。实际上呢，这是颠倒梦想，这是上当了，受骗了。哎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你追求半天，最后是什么也得不到的。最后得到的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梦中呢，烦恼、痛苦、灾难，就是整个就是污染吧。因为梦里头本来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你认为有呢，结果就引起自己无量的烦恼，无量的这个生死轮回的梦，一个接一个的做，就是完全是一个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快乐，反而得到了很多的烦恼痛苦。所以这个读不懂佛经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最基本的意思的人呢。他呢就是又吃了苦，受了罪，又这个，就是又没有得到一个，就是说，好像我付出代价了，我就应该有所收获，又没有收获，是很冤枉的。好，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学，稍微重复一下前边的意思。前边这个，大家看前边这一大段啊。无非就是这个天子啊，反复的来问文殊菩萨，我们怎么修行？文殊菩萨呢，反复的说两个意思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佛说的那个怎么修行啊？你梦中度众生，哎，知道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是空，但是呢，又要利用这个梦来修自己的心。怎么修呢？就是度众生。首先，当然得度自己。你自己要是根本就没学懂佛说的意思，你也没法度别人。首先度自己，自己也是众生，叫自度度他，哎，自利利他，觉性圆满了，这两个事业都做好了，你就圆满成佛了。第一步是先自度，自度怎么自度呢？就是要明白面前是梦，哎，这个然后呢？再去度别人，也是告诉别人面前是梦，哎，也是告诉别人，就是说，在这个梦中呢度众生，但是同时又要知道，一个众生也没度，用这个梦中度众生的方法来修行。一直文殊菩萨就是这个呢，本来是一句话，但是里头两个意思，你忘了一个意思就不是真正修行，哎，你光度众生忘了这是梦，你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了。就是你这个留下的记忆就是加强梦的了，你就变成障碍自己从梦中醒来的模式了。 如果你光这个说是梦，你不修行，哎，不在里头，也不度自己，也不度别人，那你也醒不了，哎，光知道那个是梦了也没有用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必须结合起来。这个前边学的这段，你看就是来回再问这两句话。文殊给他讲了说，如来智慧无所挂碍，无所想念，不可得，不可分别。这就是告诉他说什么呀？强调说我们面前都是梦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。文殊一强调这个梦，说面前是梦，这个天子呢就问另外一句啊，那梦我们就怎么办啊？梦就没办法了。看他问怎么问呢？他说，又问文殊，设如来会不可分别，诸声闻中云何晓了？哎，你要是说的这个如来智慧根本就梦里头就没有，哎，我们就想象不到，那我们和尚们听佛说法怎么就能知道佛法了呢？何因菩萨而得住于不退转地？那修大乘的人，菩萨们怎么能从梦中醒来呢？哎，两句话来回问，文殊告诉他是梦了，他就问，那我们梦里头就不度众生了？文殊如果，你看文殊马上说，要度众生，你一说度众生呢，他又问啊，你怎么又有众生可度了呢？啊，你不是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吗？然后文殊又告诉他说，你度众生的时候还不能忘了是梦，来回就是这句话。你看现在他问的就是，文殊刚告诉他说，如来智慧不可分别，离于言教，那就是那个不可说，不可分别。他立刻就问啊，如来智慧不可分别，那和尚怎么听法呀？菩萨怎么这个从梦中醒来啊？然后文殊就给他说了，说如来智慧就好像大火一样，可以把这个愚痴无明的这个草木都烧光，也就是能够把众生的这个就是愚痴烦恼吧，或者说这个一切苦厄吧，都能够消灭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就是佛菩萨可以化身入众生的梦，虽然梦中都是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菩萨的这个化身，梦中的化身，他能给你讲佛法。哎，能讲什么呢？就像这个智慧大火烧了这个草木一样，一切分别众行之心的眼道品法六波罗蜜诸度无极，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呢，可以在梦中给我们讲怎么从六波罗蜜，就是六道彼岸，就是六种方法可以把你渡到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彼岸。哎，你能够达到度无极，就是到彼岸，无极就是彼岸，无极就是涅槃。哎，到达涅槃彼岸。哎，有六种方法，当然这六种方法又是重复前边那句话，你每一种方法呢，比如说布施，如果你光布施忘了是梦，那你就成魔师了，就是在梦中认为有真东西可以布施，哎，你以后得到的果报呢，就是大福报。哎，你不帮助别人，以后别人在梦中回报你，就不是波罗蜜了，就不能到彼岸了。现在呢，这个文殊的意思就是说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怎么能够学佛呢？哎，文殊就说，佛菩萨化身可以给在梦中给这个告诉我们梦中凡夫怎么修行的方法，就是六度，哎，六波罗蜜可以达到涅槃，可以这个就是跟心经讲的一样，哎，你这个六波罗蜜都是梦中来度众生，你只要梦中度众生，就可以这个最后呢照见五蕴皆空，叫这个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，就能从梦中醒来。然后你看这个天子呢，又反过来问，又问啊，你说菩萨化身可以梦中度众生啊？又问文殊，无有草木不生瑕秽，亦无疮病，云何说之？说梦里头没有草木啊，哪有火呀？怎么烧草木啊？没有脏东西，也没有病，你那个讲什么法呀？就是来回提醒大家，就是说，你既不能忘了这是梦，又得度众生，你既要度众生，又不能忘了这是梦，所以 你就知道这个所有的大乘经啊，都是在讲这一梦中度众生这一个成佛的方法。你看是不是啊？刚说了文殊智那个佛智慧不可分别，不可分别，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啊？怎么听法呀、啊？说佛菩萨化身可以入梦度众生，你可以听法。反过来又问啊，你不是说梦里什么都没有吗？那怎么佛怎么又来说法来了？哎，来回问，这个来回问的过程，就让我们把这个梦中度众生的这个成佛方法怎么样啊？就是反复的熏习了梦中度众生的正见种子、法身种子，就在听这个天子跟文殊菩萨的对话之间，我们的法身种子、清净种子、清醒意识的记忆，就一句一句、两句三句、一段一段增加了。哎，这个记忆增加到10%，我们就从梦中醒来了，就好像法会，马上就有人呢、啊、在这个法会上听他们俩说这个梦中度众生这个熏习清醒意识，马上就有人从梦中醒来了。哎，我们接着看啊。答曰：说这个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说法呀？答曰：所畅说者无缘起分。说这个佛菩萨化身在梦里说的这个法呀，实际上里头没有因缘升起的一点点东西，分就是一部分嘛，一份。哎，佛菩萨化身所说的法，里头没有一点点因缘升起的东西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它是梦中的假象，梦中的虚幻象。哎，无缘起分，所言无悔。他说让你这个说超越生死，从梦中醒来，好像说你离了生死了，把生死破坏了。所言无悔就是说梦里头没生死，他并不是让你毁掉梦中存在的东西。哎，所以还是在告诉你说梦中就是空。哎，梦中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无合无散，梦中也没有因缘和合，也没有因缘散灭。哎，我们平常这个对佛对小乘，因为小乘这个人根性差，他学不了大乘之法，给他这个佛给他假安利一个方便说法，所以佛还对小乘说因缘合就聚就有了，因缘散就没有了，那是这个给小乘的方便说法。到大乘讲这个了义法，那就是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无合无散，没有因，梦里头根本没有东西，它用什么合呀？根本没有东西散什么呀？是不是无合无散？哎，还是说一切法空。所颁宣者不说生死无涅槃教，哎，佛菩萨化身说的这个佛法呢，里头没有生死，也没有涅槃，因为梦中呢都是空。无所捐除，亦无所断，哎，也没有需要消灭的东西，也没有需要断除的东西，因为它是空，梦里头没有东西。不有造证，无所尊修，哎，里头没有这个人，没有法，哎，也没有这个真让你可以修的，也没有真让你可以证的，因为梦中都是空。无得无归，你也不会在梦中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，也不会归，就是存在，你这个归就是你，达到了你的目的，哎，也梦里头都是空，没有你能够，就是说我最后得果了，归就是到家了，哎，梦里头没家，必须从梦中醒来，梦外才是你的所归，才是你可得的这个无上正等人觉。此所言者，乃为寂寞煎药之词。佛菩萨化身所说的法，这都是那个咱们说了，寂寞就是寂静，就是涅槃，哎，就是度一切苦厄，灭苦，哎，灭掉梦中这个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核心的法义。哎，我们用那个《金刚经》佛总结的就是梦中度众生，记住，或者是说更简短，做如梦观，哎，应做如梦观。这就是大乘的修行方法。 所以呢，这个大法会，佛说了这个16会般若大法会，讲了600卷大般若，几百万字，哎，五六百万字，都是在重复这个梦中度众生、做如梦观的这个基本道理。说他重复干什么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反复熏习，哎，反复熏习，增加清醒意识，增加这个从梦中醒来的法身种子。下边，天子抱怨，南极南极，说这个，哎呀，你讲的这个太难懂了，太难达到了，极就是达到嘛，太难这个明白了，至未曾有，这个说的太这个就是，太稀奇了啊，太少见了。文殊师利，今所说者微妙微微，说的非常的棒，无极之慧超亦如是。哎，这个无极咱们说了就是涅槃，就是这个灭一切苦厄、度一切苦厄的这个智慧，这么棒。而摩波逊不来至此欲废乱之行于逆乎？说这个，魔王的名字叫波旬，说这个魔王说你说法这么棒，马上就要有很多众生从梦中醒来了，你从梦中一醒来，这魔就对你没办法了，是吧？你魔是这个在梦里头才有魔，是吧？哎，一到这个从梦中醒来，见到世界真相，哎，那就魔就对你没办法了。说很快就有人从梦中醒来了，这魔也不着急吗？也不来捣捣乱吗？是说是以须臾未久，时摩波旬在于虚空，星大云雨，请扬大音，其音普闻一切众会。时众会者，就是来到会上开会的人都听见了，听见什么了？这个星大云雨啊，这个电闪雷鸣的，这魔王就还这个请扬大声，就是反正就是嚷嚷叫叫的，哎，魔王就来了，大家都听见了。时众会者各心念言：此何等声，留意乃耳。说这是什么声音呢？闹得动静这么大。咱们上一次呢就讲到这儿了，下边我们就接着讲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魔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个我们一般的不学佛的跟初学佛的人，一听说这个魔，都是觉得这个魔就是一个妖怪，哎，呲牙咧嘴的这个，就是专门害人的妖怪。那这个魔王呢，那就是最大的妖怪了，哎，这都想得很可怕。实际上呢，不是那样，那都是世间人，演电影、编小说，哎，这个，搞的这么一种印象吧。实际上这个魔王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实际上他是我们这个欲界的天主，就是我们这个叫三界嘛，我们现在唯物主义了，眼睛肉眼看不见的我们不承认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光有地球，光有这个太阳什么银河系，就光有这些，这都是这个眼光非常短浅的。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呢是有三界，哎，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我们整个世界分三大块。欲界众生是有食色之欲的，哎，当然还引出这食色是最主要的欲，有食色之欲的众生待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有一些众生啊，他们觉得这个每天得找上班挣钱，找养家糊口，找饭吃，得这个结婚生孩子什么弄这个，就是这个食色之欲啊，是烦恼痛苦，哎，有些众生呢，就说我怎么这个可以不吃饭，可以不结婚，我不这个就是受这个罪，哎，离开这个苦，离开这个痛苦，所以这不光是佛教啊，这个很多人。像这个练气功的什么道家是这个，还有其他宗教很多都是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怎么这个把这个烦恼去掉，哎，这些人呢一般除了佛教一般的人呢，就是发现怎么样可以把食色之欲去掉呢，就是用禅定，哎， 禅定，禅定修得好，修出神通来，哎，甚至不修神通也可以，这个就是出现辟谷，哎，就是可以几天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。像我们现在印度就有一个这个老先生，哎，70多岁了，就是一辈子，哎，从几岁开始就开始不吃饭，而且不喝水。这个就是人们发现呀，这个用打坐、禅定的方法就可以断掉食欲，哎，就可以断掉色欲，哎，就可以这个享受到这个禅悦，就是非常这个远远超过吃点东西什么那个快乐的大快乐，禅定之乐。这个修禅定的人修成了，修成功禅定。什么叫成功呢？就是能够入初禅以上，从初禅一直到四禅，然后四禅上边还有四定，这八个定是正定，就是说你这就算得定了，哎，能够入四禅八定。能够得到四禅八定的人，下一生的果报呢，他就是升到叫色界，就是我们三界的中间那一界。中间那一界全是天人，全是神仙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都断掉了欲，断掉了不用吃饭，不用结婚，哎，这个都断掉了这个低级的这个很难受的这些欲，哎，它达到了一个高级境界，就是什么呢？虽然还有色身，有这个物质的身体，但是呢，它没有欲了，非就是都是在禅定当中，非常的快乐。但是还有众生呢，说有这个身，有一个物质的身体，这也不舒服，这还是受限制。哎，他在修这个空掉这个色身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变成这个众生就变成什么呢？就是只有思想，哎，只有这个没有色身了。这样呢，就是我们三界的最高的那一界叫无色界，没这个色是物质的意思，没有物质，就是说在无色界的众生呢，就只有精神存在，哎，只有思想。那当然就受限制小得多了，就自由的多了。但是呢，他只有思想呢，还其实是没有解脱，因为你还有想，哎，还有这个你没从梦中醒来，你还在梦里头，你没有什么这个就是真正的大本事，真正的自在没有得到，哎，这个但是呢，除了佛教。外道能够达到这个水平，那已经是非常这个高级，非常了不起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除了佛教，世间人解脱烦恼的方法就造成了这么三个台阶，三大结果。哎，这个佛教呢是告诉你说，你面前是梦，你老念面前是梦，做如梦观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，彻底的度一切苦厄，哎，看到世界的真相是三界唯有心，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，哎，梦中的东西什么都没有。佛教是彻底解决一切苦厄的，哎，是能够得到大自在的。你想你这个看着别人的梦，化身入梦去度众生，那还不是那神通还是没有限制，是不是？你想怎么度怎么度。这是这个佛教跟外道呢的一个这个大概的这个意思的对比。现在我们来解释魔王。魔王是欲界天主，欲界呢在这个三界里头是最低的那一界。这个欲界呢，它分六层，哎，分六层，最高是这个天人，然后呢中间是人，哎，最低是地狱。在这个人跟地狱之间呢，还有这个动物，哎，就是叫畜生，哎，这是，然后人跟天人之间呢，有一种半天人，就是福报不大的天人，叫阿修罗。这样呢，就是这个欲界呢分六道轮回，哎，这个上边二界呢都是神仙，那就是更高级的神仙，都算天，所以呢，整个三界就是六道。这个欲界的这个天人呢有六层天，哎，我离我们人最近的是四天王天，就是那个一进庙弥勒殿天王殿，哎，四大天王是他们住的地方，这个这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上住。 然后须弥山的山顶呢是住着这个玉皇大帝，就是我们说的帝释天，哎，这是刀立天主，这是第二层天的天主。这个第二层天呢，这个须弥山的顶啊是一个平顶山，哎，是一个平顶山，是一个圆的这个平顶。这个帝释呢住在正中间，有一个说法堂，善法堂。然后那个四周呢，四面呢，四面八方，哎，分八个区，哎，每个区呢是这个，四八三十二啊，这个四方，每一方有八个区，八个小区，这样四八三十二个区加上中心这个区，也一共叫三十三天，就是这是刀立天呢平面分三十三个小区，这是第二层天。然后在第三层天、第四层天就是那个兜率天，哎，兜率天呢是这个现在弥勒菩萨是天主，哎，但是呢这个因为有佛的世界是少数，我们正好碰到现在还有佛，所以呢弥勒在这个第四层天做天主。没佛的世界多，没佛的时候这个第四层天的天主啊就不一定是菩萨了，那就是有福报的人就可以做。哎，而且这个即使是菩萨做那个天主呢，他也不能这个就是化身示现，就是像佛说我成佛了我来说佛法，他也化现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底下众生这个因缘不成熟，他听不懂，他这个不接受佛法。这是第四层天。然后第五层天、第六层天就是欲界最高的天，就是叫他化自在天，这就是第六层天的天主，就叫波旬。哎，他是我们欲界最高的天主，他是我们欲界福报最大的人，他是我们欲界的最成功人士。说怎么叫成功呢？他这个修得好，修什么修得好？他修这个四无量心修得好，慈悲喜舍。哎，世间人除了佛教之外，世间人修的这个修福报就修这个四无量心，哎，慈悲喜舍。慈是娱乐，哎，给大家快乐。悲是拔苦，帮助大家解决困难。喜随喜大家，哎，这个舍弃这些前边这三项的那个心情，哎，就是说我帮助了别人我高兴啊，我这个什么随喜别人我有功德什么，这些把这些思想也舍掉，哎，这个就是利益众生吧，实际上就是大布施，哎，乐善好施。当然这个乐善好施要四无量心，就是那个范围啊非常的广大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啊，我今天帮一个人明天帮一个人，那你这个功德小得多。这修四无量心得对无量众生都这个慈悲喜舍，都做，哎，包括自己的敌人自己的冤家都是帮助他们这个解决困难，帮助他们这个给他们快乐，哎，这样要修四无量心修得好才能够这个达到第六层天的天主，叫他化自在天。实际上这个原理很简单了，就是你在梦中多做好事，你多做好事呢别人就认为你是好人，就这个拥护你愿意帮助你，所以你在以后的梦中呢福报就大，哎，别人都帮助你，就这么个基本原理。哎，如果你要是再修得好呢，你再加上禅定，哎，你就可以升到这个无色界，色界跟无色界了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他化自在天这个魔王是什么人呢？是我们这个修四无量心在欲界修的最好的，当然他还不如那个色界修的好。这个欲界里头他是修的最好的，他是福报最大的。他福报大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他那个天叫他化自在天。什么叫他化自在天呢？就是他享福啊，他都不知道怎么享福了，什么福都能享。他这个自己想享什么福享什么福。他甚至看到别人，哎，有什么这个享福的那个天人了，那就是享什么福都是自己化现出来的境界。这个 他化自在天，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个人间啊，我们享福也是自己化现的境界。哎，梦嘛，是你自己心化现出来的梦，自己心做的梦，哎，也是你化现的一个梦境梦幻。你享的福也是你自己化现出来的，你自己来享福。哎，你前生造了这个多少什么业，哎，你这一生就能享多少福。当然这个福都是这个梦幻泡影，都是虚幻的，但是在梦里头呢，你感觉你是能享福的。所以这个魔王波旬呢，他在第六层天天主呢，他叫他化自在天，就是不管自己变化能享福，他看见别人享的福，哎，别人正在享什么好福，他化别人变化的福他都能享。就是你看，这就是欲界最成功人士。哎，他怎么成功的？他修四无量心，这个大布施、乐善好施，这样得到的这个大福报。哎，到第六他化自在天天主。所以你看这个魔王啊，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是这个呲牙咧嘴的非常可怕的净害人的，他净帮助人，他这个福报很大，模样肯定也很好看，是这个福报最大的人嘛。说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叫他叫魔王呢？大家想一下这个道理，大家想一下，这为什么我们欲界福报最大的最成功人士，哎，你现在你马云才几个钱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魔王他能跟人家比吗？那最成功人士能够做到这一步，但是为什么叫他叫魔王呢？大家想一想，能不能想通这个道理？哎，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的理想，如果不学佛的话，我们的理想就是做魔王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大量的帮助人，然后下生福报大得很，哎，发大财，做神仙是吧？做国王，这都是我们追求的理想。最成功的就是魔王了。为什么叫魔王啊？因为他不知道面前是梦，他上了自己的当，他以为面前是真实，他以为梦里有东西可求。虽然他求的最成功，但是呢，他越这么求，越去想这个梦中的福，他越不可能从梦中醒来。所以他做的一切，他追求的一切，都是障碍他从梦中醒来，获得真正快乐，真正消灭一切烦恼，获得彻底解脱的障碍。他障碍最大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像我们现在人间有很多人本身就苦，哎，他就不愿意这个，就要解决这个痛苦，他不愿意这个追求这些苦厄了，哎，那他就怎么样？哎，找这个度一切苦厄的方法，结果找到佛法了，哎，然后呢，他出家修行，哎，然后最后从梦中醒来了，哎，真获得快乐了。这个你在人间啊，比较苦的地方，你反而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可是你要是追求成功了，像做到魔王，他怎么会？他又没有苦，他全是乐，他怎么会想到说我要从这个乐当中处理，我要这个去学佛？他不学佛，他觉得这个梦挺真实挺好，他享受的正快乐了。哎，现在明白为什么欲界福报最大的第六层天的天主，就是我欲界第一人，哎，欲界最高的天的天主叫魔王，这个道理大家必须把这个道理想通，你才能读懂这个经，你才能读懂佛法。哎，再把这个核心总结一遍，为什么欲界他化自在天，欲界最高的天主，福报最大的人，被称为魔王，就是因为他追求的目标是错误的。他这一生他好不容易修四无量心，不知道修了多少劫，他才修成功，当了魔王，享受了这个就是欲界最高的欲的快乐， 最大的快乐。结果呢，你造的福报是有数的吧，有限的吧，你想完了你魔王就做不成了吧，你还得掉下来吧，你还得六道轮回吧。就是说你并没有得到一个真果，你还得六道轮回，又去受苦，又去修，又去折腾，就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没有意义。大家想一想啊，就是为什么叫魔王，因为他方向搞错了，哎，他没有智慧，他不知道真相，方向搞错了，去追求梦中那些不存在的福报，不存在的福报，把自己搞的就是在六道轮回里头，在烦恼苦厄里头，在痛苦灾难里头，永远不得出离。你说这不是着了魔了吗？拿着这个追求烦恼痛苦当当这个快乐，拿着追求这个烦恼痛苦当这个目标，而且呢是一场空，你痛苦也得不到，快乐也得不到，哎，因为就是做梦嘛。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魔王波旬是什么人了解了吧，哎，追求食色之欲最成功的人，是最难从这个梦中醒来，最难得到真正解脱的人。他跟让你得到解脱，让你这个得到真正快乐，是正相反的方向。所以说他是魔王，就是他是障碍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最大的障碍。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吧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再跟自己再联想一下，实际上我们呢平常追求的有几个追求，说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我要成佛菩萨的。我们不说这个不学佛的，就说学佛的，有几个是追求从梦中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我要成从初地然后成佛的。我们绝大部分佛教徒追求什么呀？追求怎么把日子过好，怎么家庭幸福，怎么福报更大，哎，怎么这个企业成功，怎么身体健康，怎么长寿，还都是追求梦中的东西，根本就没看懂佛说的最根本的意思。你追求这些跟魔王追求的不是一致的吗？所以文殊菩萨在这个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佛说摩逆经，什么是摩逆，哎，就是跟你成佛的方向相反的，逆着的，障碍你成佛的是摩逆，是模式。什么是模式啊？就是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可求可追求，你就是模式。照这个标准说来，我们现在不都是模式吗？哎，自己都在给自己增加从梦中醒来的障碍，所以呢，实际上我们现在全是魔眷属，就是像魔子魔孙，哎，都是这魔王波旬的这个同道人，都在往那个最高的目标是当魔王波旬，哎，当他化自在天天主。现在我们的绝大部分佛教徒就是这样，末法就是这样。你想一想，根本不承认面前是梦，根本不知道这五蕴皆空，哎，认为梦里头什么都有，哎，梦里头追求的都是梦里头东西，哎，你看现在是不是名啊利啊，哎，什么反正就是什么身体好啊，梦里的快乐呀，梦里的都是追求梦里的东西，都是魔眷属。所以我们前边引用过那个《大般涅槃经》里头佛说的，说若有所得，哎，你要是认为梦里不是什么无知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才能从梦中醒来，你只要认为梦里有所得，哎，梦里有东西，若有所得，是魔眷属，非我弟子。就看懂佛这句话了吧？ 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这就是加强梦的，就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，就是跟佛成佛方向相反的，所以你就是魔眷属，你就不是佛弟子。所以看懂佛经了之后啊，所有的佛经都是这一个意思，哎，都是这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你知道不知道，知道这是梦，你能不能听得懂佛告诉你说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的道理，哎，你真的相信这是梦了，你真的相信这里头没有东西可追求了，你才会下决心说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要成佛，才会发菩提心。我们现在有几个发菩提心的，发菩提心要成的佛都是梦中的佛，都是三十二相的佛，哪有那个说菩提觉悟发觉悟心。什么叫发菩提心发觉悟心？发愿我要做觉者，我要做从生死轮回长梦当中醒来的觉醒的人，这叫发菩提心发觉悟心。所以末法，我们现在就你读懂佛经，你就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是末法了。哎，末法就是没有正法，哎，就是还有为什么末法还有一点点佛法呢？还有个法的这个尾巴尖呢？哎，就是因为佛经还在，佛的教法还在，但是呢，没有人能看懂，没有人你看不懂就不可能照着这个佛的正见来修，你看不懂正见，不可能照着正见来修，你就不可能有正，哎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是梦，他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？无修无正，只有佛的教法在那放着，哎，只有这个经还是原来的经，但是人们呢，不但看不懂，而且呢，都给把佛经的意思读颠倒了，哎，怎么颠倒啊？就说佛说这是梦，这实际上不是梦。佛说这是空，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把佛说梦里头没有的东西都给说成有，然后就去追求这里头的东西，哎，这不都是模式吗？这不都是魔障吗？这不都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模式吗？对不对啊？这个经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讲这核心道理。所以现在我们来要理解这个摩波旬是一个什么人，哎，他是就是我们不懂佛法的人的理想，哎，不懂佛法的人的叫什么呢？楷模，哎，不懂佛法的人的这个追求的目标，都是称这个魔王，哎，称他化自在天天主。所以这个摩波旬呐，不可怕，我们认为还羡慕他，还认为这个恨不得自己当上魔王，哎，现在对这个摩波旬了解了吧？哎，他不，用世间人话说，他不是个坏人，他是最好的人，他净帮助别人，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嘛，净帮助别人，而且帮助的最大，功德最大，多好的人呐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世间认为的大好人，哎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成佛的最大障碍。所以魔的意思是魔障，哎，它障碍你成佛，障碍你彻底解脱，障碍你走向这个光明，哎，走向真相。好，现在这摩波旬呐来这儿来了，这个懂佛法的像文殊菩萨就知道，哎，这摩波旬这个我们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了，我们要这个脱不做魔眷属了，我们要脱离魔眷属，要真正成佛成佛事了，这魔呀着急了。所以魔来这个我们修行人看他是捣乱，实际上从这个摩波旬本人来这个思想上来说呢，他觉得他是来救你来了。他怎么来救你呢？他一看这些人啊，傻乎乎的，这梦里头这么享福，这么多快乐幸福啊，他怎么想从梦中醒来想逃跑呢？哎，他很不理解，他来告诉这些人呐，哎，不要从梦中醒来，不要逃跑，哎，这里头有很多的快乐，你看我多快乐呀，哎，咱们大家都追求这个梦中的这个幸福。他是来，在他来说，他也是来这个渡人来了，哎， 把人都渡到他那个境界。这现在你就理解这个摩波旬跟这个佛的关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摩呢经常也跑到佛法会上来，你像现在呢这就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他是来救人来了。他一看这些人怎么不想做梦了。当然他不认为这是梦，他认为这都是真的了。他认为这些人呢搞错了，方向搞错了。他也是来救人来了，他把人救的都去修这个梦中的福报。这是他的目的。咱们来看啊，接着来。他就这么这个星大云雨请阳大阴，是这个电闪雷鸣的就跑过来了啊。开会的人说，这什么声音呢？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，人宁见魔所兴乱乎？这个佛来回答说，这个文殊啊，你看见魔来捣乱来了吗？答曰，唯然天中天。天中天是佛的一个称号，就是神仙里的最厉害的，就是我们三界当中的这个人们最佩服的啊。天中天，文殊师利，说，我看见了，魔王来捣乱来了。然后呢，文殊师利既如其相，三昧思维。这个三昧是定，这个。梦中人呢就是四禅八定了，这个梦外的佛菩萨那个定是梦中定不可比的，那个三昧力量很大。三昧思维，这个定啊不是什么都不想，定止住之后它有内容，它有思维。文殊就用这个定中的思维，思维什么呢？即如其相，就思维就像一个东西一样。说如其相，这个其是谁啊？如什么相啊？是文殊思想上想了一个相，想了一个什么相呢？就是后边这个相。文殊就用定心，想了一个相，想一个什么相呢？后边说，令魔波旬自然见父，就是让魔王波旬呢，他看见自己被绑起来了。注意啊，是令魔王波旬看见自己绑起来了，他不是让别人看见他绑起来了。这是菩萨这个思维就这么厉害。他可以任意所为，因为梦嘛，在梦里玩他一动心眼就行了。文殊就想了一个，就是用定力让魔王波旬看见自己被绳子绑起来了。寻遍坠地，堕地，唤呼称怨，悔恨骂力，这骂文殊啊。文殊师利，今当丑谢所缚我身。这魔王一来，文殊给他绑起来了，这是他自己看见了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大家都能看见他被绑起来了。结果他这位一绑起来飞不了了，他本来是从天上飞过来的嘛，飞不了了就堕地，就掉在地上了。他就开始骂文殊，说你应该用丑谢是什么呢？就是古代的丑谢就是那个夹板，什么脚镣、手铐，就是这些东西。说你应该用这个把我给弄起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文殊啊，可能见父就是用一个小绳可能把他给一绑，结果呢他就没有神通了，就飞不起来了，掉地上了。他这就是这个恨文殊啊，就是意思说狠话，说你弄个绳绑我，你应该弄大夹板把我夹起来。这骂文殊，这是你应该给我戴手铐戴脚镣子。不高兴了。文殊答曰：“多，摩波旬，复有系缚坚固难解，欲过于此。”说你觉得我给你上个这个夹板，上个脚镣子，就你就锁得厉害了。 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、更难解、更坚固的这个刑具了。哎，余过于此，就是远远超过这个。你以为给你上个夹板就完？哎，弄个绳绑就行了。哎，你还发狠，还要求更高级。哎，还有高级的了。今者所备如清不绝，何为奸夫？说这个现在，我看啊，今者所备，现在我绑你的这个刑具如清不绝，何为奸夫？啊，这个意思是这个，说我今天好像就用一个小绳把你绑起来了哈。说其实你呀、啊，你。这个就是你理解不了，你感觉不到什么呢？何为奸夫？你不知道什么是最厉害的能够绑你的东西。这又开始给他说法了。哎，他嫌这个小绳，他不是嫌，他是说他不应该，文叔不应该绑他，但是他因为他知道他也斗不过文叔，所以呢他就骂文叔，哎，说你来厉害点啊，就好像现代人，你打我啊，你杀了我，有本事你杀了我，就是耍赖，就是，哎，文叔说你以为杀了你就是最厉害的了，有比你这个更厉害的绑你的。哎，不是说你戴上脚镣子，给你脖子上加个夹板就好像是最厉害的了。有比这个厉害的多的，你不知道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厉害的绑你吗？魏延说：“我告诉你吧，无我，有我，哎，只找我见，颠倒。什么叫颠倒啊？就是这是梦，你认为这是真实。”哎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你认为梦里头什么都有，这叫颠倒，颠倒梦想嘛。哎，我们做梦就是颠倒的。哎，你不学佛的人也知道，是不是啊？做梦就是颠倒的。你一个人躺在床上做梦，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他在梦里头认为什么都有，忙乎的不得了，是不是啊？梦外是真实的，什么都有，他在做梦的人呢，根本就不知道有梦外。哎，所以呢，有跟非有，这个做梦的人呢完全颠倒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颠倒梦想的这个梦中人。哎，就是我们认为有的实际上没有，梦中的你认为有实际上没有，梦外你认为没有梦外的事儿，实际上梦外才是真实的，这就叫颠倒。哎，直到有我颠倒梦想，哎，认为梦里有东西，恩爱，哎，认为梦里头有幸福快乐，诸邪见附，哎，梦里头一切邪见，什么是邪见啊？你所有的见都是邪见，是不是啊？你一睁开眼说有颜色、色声香味触法，有人有法，有这个城市，有山河大地，有这个名利，有钱，所有你诸邪见附都是绑你的绳子。哎，你认为有什么，你去追求什么，那不就是用绳子把你绑起来了？因为那个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嘛，是不是啊？因缘系缚，哎，你认为梦里头有因有缘，哎，梦里的一切法都是因缘，是不是啊？前因后果嘛，在前边的叫因，后边就叫果，果又是在后边的因，哎，后边又生果，永远六道轮回，这个生死，这个痛苦，哎，这烦恼痛苦就不断了。清常为此枷锁所缚，不自觉之。说你呀、啊，就一直被这个枷锁绑着，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枷锁呀。直到有我颠倒梦想，认为梦里头有一切东西，梦里头有幸福快乐，有恩爱，梦里头什么都有。哎，我就去追求梦里的这些东西。你就被这个枷锁所缚。被邪见的枷锁所缚，不自觉住，是你还以为自己挺美，明白了吧？哎，谁绑你啊？你还让我绑你？你自个儿绑你，你自个儿绑得结结实实的，你从梦里醒不来，你受罪去吧，轮回去吧，做梦去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 给他讲这个根本的佛法。魔又起曰，魔听了说这个唯见缘摄使得解脱，说现在我就想请您呐、原谅我，哎，赦免我，让你给我把绳解开吧。求文殊，哎，觉得这个丢人了，不舒服了。文殊师利曰：“汝当兴造行作佛事，我能令卿从系得解。”说想把绳解开啊，好办，你呀、做点佛事，哎，你说点正见，做点好事，做点这个佛事因缘，哎，以后你也能解脱，也能成佛。你做点佛事啊，我就让你这个从系得解，哎，就让你那个就绳就掉了。实际上这隐含着一个真理，就是说你学点佛，你自己就把自己解脱了。哎，你学佛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真，这是他那个魔王要求的是把梦里的身上的绳解开。文殊这里头虽然包含着这个意思，但是更深的意思是说，你学点佛法，慢慢你就能从梦中醒来，真的能解决你的这个真正的系缚的问题。哎，摩诃对曰：“我于佛法无所防废，亦无所坏，以当何因行作佛事？”你看这个佛呢，他就不明白，他说：“我对你这个佛法无所防废，我也没碍着你，也没那个就是破坏你，亦无所坏，是吧？以当何因行作佛事？我为什么要学佛法呀？”这是他真的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要学佛法呀？我现在魔王做得好好的，我他化自在天，我享福，我美得很，是吧？我学什么佛法呀？这就叫富贵难学佛。你看那个富贵人在那想尽各种方法享受，这个时候他哪去学佛去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都是，这不是说魔这个就是好像是个坏人，是捣乱，他这说的都是大实话。哎，都是大，他就是这样的世界观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做佛事啊？是吧？我为什么要学佛法啊？我魔王做的这么舒服。哎，这都是大实话。文殊答曰：“波旬，欲知兴作佛事修行，乃为菩萨智慧变化。”这个说你为什么要做佛事啊？那个文殊说呀：“你呀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做佛事啊，你就是修行，哎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。这些基本道理啊，魔王都听过，魔王多次到这个会上来，哎，佛菩萨也是多次给他讲这个道理，只是他不理解。所以你说这些话呀词儿啊，这魔王都能听懂啊。就是你这个告诉你啊，这个梦里头啊做佛事，就是什么叫这个，就是梦中做佛事，这就是梦中度众生啊。说你梦中做佛事做修行啊，这是菩萨智慧变化，这是那个想从梦中醒来的人，菩萨就是想成佛的嘛，想从梦中醒来的人的智慧变化的。假使如来兴作佛事不足为难，说你要在梦中看到这个如来在那讲法呀，说这不奇怪。哎，你看到佛，他永远是在讲佛法的。魔作佛事似乃为奇，说你要是想看到魔在那讲法，做讲佛法，这个是太少见了，太少见了。于是文殊师利即如其相三昧思维。哎，文殊又想了一个相。定中，文殊那个，这就是给我们梦中说法，文殊他本身定力就无边，是吧？哎，他就想一个相，哎，立刻这个相就会成为这个让我们看见。他现在想了一个即如其相，是就照着他思想上想的那个相，他那么一想， 结果就变成现实了，变成什么现实了？使摩波旬变作佛像，魔王变成这个跟佛的样子一样了，32相庄严其身，32相80种好，魔王变成佛了，变成佛的样子了，变成佛的这个模样了，坐狮子床，坐在金刚座上，智慧辩才，所说如佛。这个智慧，他变成佛的样子了，这个佛的智慧也有了，就是佛说法他也能说法了，所说如佛，跟佛一样。他怎么能，这完全是文殊的变化，就是文殊，咱们这个梦中不是经常有那个说附体是吧，说什么什么附体，这就等于是文殊附在这个魔王身上了，附体。实际上是这个魔王呢照着文殊的话去说，实际上是文殊在说法，文殊才知道佛想说什么是吧。实际上文，但是呢他借这个波旬的身，而且把这个波旬呢也变成佛的模样，借，这就叫附体。而宣此言，然后呢这魔王波旬呢就说话了，实际上这是文殊借着他的身体来说，说所欲问者，一切众生诸所狐疑，自自所起，当为发遣。这个魔王变的这个佛说什么呀？说你们所有想问的问题啊，一切众生诸所狐疑，你们这个修行当中搞不清楚的这个问题，疑惑的问题，想不通的啊，自自所起，你们随便问，自意就是随便嘛，你怎么想就怎么说，当为发遣，我给你们都回答，我告诉你们答案。魔王要说法了，要说佛法了，十大迦舍问摩波旬，这大迦舍这是僧团的领袖了，开始当时他是代表小乘的哈，开始问这个问摩波旬。实际上这个表面上肉眼一看的，他就是在问一个佛，比丘修行以何为富？说这个和尚们修行成佛，什么是素富？什么是你修行是为了解脱？说这个我们修行呢，什么是我们的束缚？我们要解脱什么？什么是我们的障碍？摩旬答曰：既我禅定而至寂然，则是有想无想品地。说这个什么是和尚修行的模式啊？注意啊，这个大迦舍他这个就是肉眼看啊，他是那个小乘的阿罗汉，是僧团领袖。实际上这个呢是大乘法会，大乘法会这个时候啊，实际上大斋迦舍是一个大菩萨，大菩萨这个随佛下到我们梦中呢，化身入梦，帮助佛说法度众生的。如果佛说小乘法呢，他就跟佛这个配合佛说小乘法。现在佛说大乘法，这个法会上，佛说摩尼经的这个法会上，他就帮佛来说大乘法。这个时候你看他魔王菩萨文殊都能看见，这实际上是大乘境界，这都是至少是天眼，实际上他表演的是天眼，能看见文殊魔王，实际上这是从梦中醒来的大菩萨一个化现。所以呢大迦舍就头一个问啊，问魔王说这个我们修行是什么为富，以何为富，我们修行的障碍是什么，我们修行的什么绑着我们束缚我们。摩旬就回答了说：既我禅定而至寂然，则是有想无想品地。既我禅定，寂就是想，寂度想，说我呀要修禅定，修这个最普通的就是四禅八定了。而至寂然，什么是怎么修禅定呢？我要达到寂然寂静，心完全寂静下来，断掉思维，进入定静， 说我要修禅定，我要这个止住这个胡思乱想，这么一个想法，则是有想无想品地，这就是归到什么呢？有想无想的品是类别，地是次第，就是你就归到了这个有想定无想定的种类里头了。这就是束缚，这就是障碍，从梦中醒来的障碍。为什么呢？记住那句话，你有所受，有所想，有所取，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，就是模式，就障碍从梦中醒来。或者是你干脆不记这个文殊在这儿说的，你记那个佛在大涅槃经说的那个，我觉得那个特别简洁，若有所得是魔眷属，非我弟子。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这就是障碍，就是模式，就是你就留了一个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记忆。哎，你就不是佛弟子了，你就不是听佛说了，你就成魔说了。哎，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就是魔眷属，非佛弟子了。就记住这句话，你读这句话就知道，就能读懂了。哎，魔寻啊，现在那个他样子是佛的样子啊。说大家说问的问题是说和尚修行什么是障碍。他说呀，你要是认为我修禅定是要把胡思乱想断掉，哎，这样修禅定，你就是有想无想品地，你就是有想定无想定的范围之内了，这就是模式了。为什么？你想一下，为什么说我们修禅定就是要断掉胡思乱想，就是要寂然呢？就是要这个静下来啊。对的呀，有想定无想定是也是啊，你那个四禅八定都是有想定，四禅八定都是有想定。那个四禅八定最高的那个定叫非想非非想定，什么意思呢？非想就是不成想，就是不能称作想。因为想是什么意思呢？最低级的想，最这个初步的想是形成概念。哎，就是你脑子里形成一个概念，比如说这是白色，或者这是什么声音，或者这是什么感觉，或者这你出现一个名词，哎，出现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念头，就叫形成概念。你有念头就叫概念。非想是不是概念，成不了概念，就是脑子里头没有明确的一个念头。非想非非想，非非想就是也不是不没有概念，哎，还有一点概念，但是呢不成个，形不成一个整个的概念，还有一个形成概念的微细的想法，哎，叫非想非非想。这是四禅八定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说还是有想，但是那个想已经不成个了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想了，哎，非常微细的思想还有。这是有想定。无想定呢是在四禅，这个不是最高天了，那个非想非非想是无色天的最高天，哎，就是禅定，这个三界当中的有情的禅定，最高的禅定就是非想非非想。还有一种无想定，这个定呢就是要低级一些，哎，这个定是什么呢？就是完全断掉想了。这个完全断掉想啊，这并不高级，哎，完全定的断掉想了呢，它还有色身，它还在那个色界，它还比那个非想非想什么还低一层，低一个层次，哎，它还在色界。在色界最高的那个四禅天有一种外道专修无想定，哎，就是前六识不起，哎，身体没有感觉，他也感觉很舒服，但是这并不是最高的定，哎，因为但是他这个品类呢跟那个有想不同，就是其他的都是有想，他是无想，所以有想无想把世间最高的定都概括到这里头了，哎， 有想定是四禅八定，无想定是四禅天里头的一种定。哎，这种定也没什么用，哎，就是很舒服，没有感觉嘛，无我两忘，哎，也算没有烦，暂时没有烦恼，但是出了定，烦恼照样出来。现在能听懂这个魔王的这个回答了吧？哎，问题是说我们什么是修行的障碍啊？魔王说，你要是在那儿说我要修有想定无想定，这就是障碍。障碍什么呀？障碍你从梦中醒来，因为你认为梦中有定可修，梦中有东西可以追求，哎，梦中有想，梦中可以无想，梦中无想呢，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叫无梦睡眠状态。你无梦睡眠状态还是睡觉，哎，还是在梦中，你也不能从梦中醒来，只是暂时没有梦。有想就是有梦睡眠，哎，不管是有梦睡眠还是无梦睡眠，都是睡眠，都是梦中，哎，而且是你认为梦中很有东西，哎，这些呢都是从梦中醒来的障碍，所以这是束缚你的，就是绑住你不让你从梦中醒来的束缚。所以这束缚跟那个障碍跟烦恼什么苦厄灾难什么，这都是一个意思。哎，回答的这第一句看懂了吧？哎，你看懂第一句很重要，看懂第一句你就知道后边啊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只要你执着梦中有东西，这就是把你绑在梦中不能醒来的束缚。哎，这就是绑你在梦中越绑越结实的绳子。那什么是从梦中醒来的佛事呢？就是你知道梦中一切皆空，哎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梦中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什么梦中的佛法，梦中的这个佛的化身全是空，哎，最后无智亦无德，梦中无人无我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用这个毕竟空无所有的般若空性正见的记忆熏习够10%，你才能从梦中醒来。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不管你认为什么，这第一个就是认为梦中有禅定。因为那个大家说问的问题是说比丘修行以何为福，哎，修行人什么是绑住修行人的绳子？我说第一个禅定就是绑住修行人的绳子。哎，你除了佛教都是认为禅定可以解脱，禅定这个就是修行。你看现在我们学佛的很多人还是这么认为，哎，禅定才是修行，甚至认为只有禅定才是修行，哎，除了禅定那都是胡扯，哎，都没用，只有这个叫腿子硬，这才是真功夫啊，硬道理，只管打坐，哎，就能开悟，就能解脱，还是认为禅定是修行。现在波旬就告诉你，这禅定是障碍，哎，打坐不能成佛。禅宗不是有这个公案吗？哎，那什么才能成佛呀？般若智慧才能成佛。哎，心经说了，三世诸佛，过去所有的佛，现在所有的佛，将来所有的佛，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都是靠智慧成的。哎，你靠别的成不了。所以这第一句大家看懂了啊，修行的比丘，什么是绑住修行的比丘的绳子？第一个就是认为禅定是修行，哎，我修禅定，哎，我修有想定无想定，哎，这个呢是修行。我说错了，这个是绑住你修行的绳子，让你从梦中醒不来的绳子。你这么记我禅定而知寂然，就天天修那四禅八定，修有想定无想定，你修去吧，永远醒不来，永远解脱不了。好，我们接着往后看啊，还有什么是绑住修行人使他不能真正解脱的绳子啊？想空为要，毁众见想。这个想空为要， 说什么是这个和尚说呀，什么是修行啊？最重要的是要空东西，哎，要把这个想是想就是修行了，就是修自己心了。怎么想啊？想空，哎，我要空东西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说空什么呢？毁众见想，要破坏掉所有的见想。哎，我看见色了，说这个色，我要把这个色给它空了，把它破坏掉。听见声了，我要把这个声破坏掉。看见人了，我要把这个人破坏掉。看见这个法了，看见山和大地了，我要把山和大地毁掉。哎，我要把它毁成空。这个就是修行的障碍，你修行的束缚，障碍你修行的这个绳子，哎，让你解脱不了。这个大家能不能辨别出来这个错在哪儿？这个错在哪儿呢？这个就错在啊，毁众见想，就是什么叫毁众见想？毁是破坏，他要破坏掉他见的东西，所有见的东西。这个想的前提是说梦中有东西，梦中有人有法有男女老少有山河大地，我要把这个山河大地破坏掉，要把它破坏成空，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前提错了，就是说就好像小秤说，哎，小秤是有烦恼，有烦恼可断，烦恼是真实存在的，人生是苦，我要脱离世间，我要躲开这个苦，我要这个钻到涅槃里头去，这都是这个不是了义法，不是大乘法，不是正见。哎，对小乘就是佛的方便说，对这个外道来说呢，外道就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外道就是有物质，物质限制我，使我苦，使我烦恼，使我痛苦，哎，给我造成灾难，我要把这物质空掉。用什么方法？就用禅定，哎，禅定，哎，禅定修修修，哎，真的他，哎，能从墙穿过去了，能从山里头穿过去了，哎，他认为他把物质毁掉了，这个都是邪见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这个物质啊是有，哎，但是这个物质呢，我能把它给空掉，我能把它给变没，这些想法呢，还是认为梦中有东西。哎，梦中有东西，我还可以梦中，我也可以把这个东西毁坏掉。这个毁坏掉的前提是它有，它存在。哎，我把它能够空掉。这个空间不是佛说的大乘空间。你有这个想法，你是从梦中醒不来的，因为你认为有所得，认为梦里有东西。哎，只是你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变没有。这实际上还都是有见，你从梦中醒不来的。说这个佛的空见不也是这样空吗？他怎么就能让我们从梦中醒来呢？他跟这个外道的这种空的方法的不一样，就是什么呢？佛告诉我们说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梦里头根本就没有东西，不是说梦里头有东西需要你毁坏，需要你破坏掉，那就是成邪见了。是说梦里根本就没有东西，你认为有东西是你上当了，受骗了，你有了一个不正确的三观，你把这个不正确的看法换成正确的看法就完了。哎，你把不正确的看法换成正确的看法，哎，好像我这个这是修心，我一想就完了。你说我知道了，这是梦，都是空，我换成正确看法了，那我为什么还没醒呢？就这个时候，就只是你这个正见的记忆的比例还小，哎，你学习佛法正见的记忆还少，所以这个正见的记忆呢力量小，所以还从这个梦中醒不来。你要做的事就是加强这个正见的记忆的力量，哎，每天读心经、心金刚经，每天念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。每天思维这个如理，思维这个如梦观的道理，这样呢，留下大量的正见的记忆，达到全部记忆10%的时候，你就醒来了。哎，方法对了，哎，你是正见，思维正见，哎，认为梦中本来就是空，哎，本来就没有东西，我只要改变这个想法，我就可以从梦中醒来。 我只要修我自己的心，我换我这个阿赖耶识里头那些邪见的种子，我换成正见种子，我就能醒来。这是正见。像这个现在魔王这个说的这个束缚修行人的这个绳子是什么呢？是梦里有东西，我需要把这个东西毁掉，把它毁没有，把梦里的东西毁成空。这是魔说的这个束缚，就是障碍我们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这个绳子，哎，魔障、魔事，区分开了吧？就是为什么把这个说想空为要，毁众见想，哎，是你修行的障碍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前提错了，他认为我所有看见的，我所有想到的，这些都是有。现在我需要把这个有的这些东西呢给它毁掉，把它变成空。这个世界观整个是颠倒梦想，哎，认为梦里有东西，这就是佛在大般涅槃经里头说的这个，哎，若有所得是魔眷属，非我弟子。你这个想法不对，那就成了魔眷属了，哎，成了魔障了。这就是佛说魔逆经，你这个，这就是直到梦中有东西，你就成了模式了，哎，障碍你从梦中醒来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句啊，你就掌握住这个基本的精神，哎，就是正见是什么？正见就是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，哎，本来就没有，你就改变这个想法就行了，哎，老熏习正见就行了，这是正确的修行。像这个认为梦里头有禅定可修，有东西可毁，这都是魔眷属，都不是佛的这个佛的弟子，哎，都是认为梦里有东西嘛，若有所得就是魔眷属，哎。好，我们再往下来啊，想于要想，兴于众念，欲无愿想。这个实际上这儿呢是在，因为那个大乘呢修三解脱门，三解脱门呢这个有空门，你像这里头这就有空门了啊，想空为要，这是修空门。有无相门，后边可能会出现无相门。实际上这个有想无想呢，这个意思可以理解成有相无相，哎，你有想就是有相，你无想就是无相，无想你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就是无相，哎，这个在梵文里头这个字呢有想的意思，有相的意思，所以呢很多法师都译成相，哎，玄奘法师经常把这个字译成想，哎，这个你去一对比各个，因为大量的这个经都是玄奘法师也译了，其他法师也译了，你去一对照，就经常金刚经就是这样，金刚经里头其他的法师一般都译相，哎，好多地方玄奘法师就译成想，就是说梵文这个字呢可以译成相也可以译成想，这两个是一致的，就是你有想就有相，无想就无相，哎，所以现在这三句呢，前三句等于说这个和尚啊，这个比丘啊在修三解脱门，哎，第一个是无相门，第二个是空门，第三个是无愿门，你看最后三个字叫无愿想，就是他在修无愿解脱门。这个三门我们前边这个也解说过啊，我们就，但是这个和尚修的这三解脱门呢，他的前提是错的，哎，他的前提就是有相无相，他认为这个梦中有相，哎，我要修成无相，哎，我要把它寂静下来。这个空呢，他说梦里有东西，我要把它空掉，前提是错的，哎，不是佛见，前提是这个凡夫见。这个也是第三个说无愿想，欲无愿想，欲是驾驭、控制、掌握，哎，你那个欲车嘛，就是你赶车，哎，欲无愿想就是你驾驭这个无愿想，你修行无愿想，你掌控这个无愿想。他怎么掌控这无愿解脱门呢？他说想于要想，兴于众念，欲无愿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 梦里头啊，有重兴起重念，有念都是愿，哎，就是都是有这个所追求的。想于要想，就是说这个我怎么修无愿呢？我兴起重愿了，我要把这个重愿呢，要把它空掉。哎，我就这么想，这是最重要的想，就是我要把重念空掉，变成无愿，变成无愿想。还是前提是错的，就是说认为梦中有愿，哎，我要把这个愿空掉，变成无愿。所以这个魔，现在魔王说的这个前三个绳子，前三个障碍，前三个束缚，是说这个比丘在修三解脱门，但是他这个前提不对。哎，那什么是正确的修三解脱门呢？说空门就是怎么修呢？说梦，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梦里头本来就是空，本来就没东西。我原来认为有东西是我没智慧，我愚痴，哎，我现在听佛说了，我有智慧了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空的了。我就把这个思想变成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五蕴皆空，这言无言耳鼻舌身意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我听懂佛说的正见了，我就熏习这个正见就行了。并不是梦里头本来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我现在要把这个眼睛鼻子要全破坏掉，让它空掉。这就是正确修行跟不正确修行的区别，正见跟邪见的区别。哎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梦里有东西可空，你就错了。为什么？有东西是空不掉的，有东西你是破坏不掉的。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的话，你是把它弄不空的。只有说这里头本来就没东西，你呢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想法，以为这有东西，现在有人告诉你说这是梦，这里头没东西，哦，你明白了，你知道这是梦了，知道这里头根本就是空了，你改变想法，这是正确的修行。哎，这能做到。如果真有一个东西，你怎么可能把它弄没有呢？哎，只有那个东西是假有，是没有的，你以为有，你把这个错误的想法一改变，你就解脱了。哎，现在区分开什么是正确的修行，什么是不正确的修行。哎，就是你本来是空，我以为不空，我把这个以为不空的邪见听佛一说，我把它改成正见，这就是正确的修行。哦，原来一世如梦啊，原来这什么都没有啊。哎，听懂佛说，留下这个佛说正见的记忆，这就是正确的修行了。像这个和尚修行的这些，就是这个魔王说的这些啊，这都是不正确的。为什么呀？他认为有禅定可修，有东西可毁，哎，有愿可无，前提都是梦中有东西，这就是非佛弟子，哎，成魔眷属了，这是外道，这是外道修行，哎，没听懂佛说。所以我们现在末法，很多人以为自己读的是佛经，理解的是佛说，也是在修成佛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？是在那修魔障，哎，修束缚，修邪见。哎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没看懂佛说，哎，他不知道佛说一切如梦，真的是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他不知道佛说五蕴皆空，真的是五蕴皆空。哎，他不知道你可以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，真的可以照见五蕴皆空，看不懂听不懂佛菩萨说的话。哎，所以呢就是看不懂佛说的话，你就得不到正见，得不到正见就没有真正的修行。哎，我们这个就是在前边啊，这些话我们讲的慢一点细一点，是为了让大家听懂这个经说的意思。你如果真听懂了一句，那你也算这个知道佛说的意思了，哎，就算你学懂这个经了。你呼呼念念了一百遍，你不知道这个意思， 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个意思的时候啊，实际上你理解的意思还是凡夫见，还是邪见，实际上你不是真正修行，哎，只是跟这个佛经结了个缘，以后看到这佛经呢你很熟悉，但是你理解的意思跟佛经的意思是相反的，哎，还是不是佛弟子，还是魔眷属。好，我们下去可以好好琢磨琢磨这个道理啊。这个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我们来回向啊，请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，阿弥陀佛。